识哲学就从认识哲学系所开始。解构哲学系每集访问一个哲学系所，让哲学新媒体带大家了解台湾的哲学体制教育在教什么、学什么、玩什么。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哲学新媒体直播的新节目《解构哲学系》，我是节目主持人宪仪。每一集会带大家访问一个哲学系所，让大家多认识台湾的哲学体制教育。希望透过与来宾的访谈，能够让听众知道哲学系所都在教学生什么，也给正在考虑选填哲学系作为大学主修的高中生、大学生，或是想念哲学却不确定哪个学校的哲学系所适合就读的青年学子们，作为一个初步的参考。今天第一集节目呢，要带大家拜访的是位在台中的东海大学哲学系。为什么东海大学是第一间介绍的哲学系所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名次或是其他的特殊原因的考量，就只是因为呢，在众多我们邀请的哲学系所当中，东海是第一个告诉泽梅愿意受访，然后预定受访者呢，马上就排除万难，没有这我乱猜，总之就是马上敲好时间让我们访问的哲学系，就这样子的原因呢，东海哲学成为我们第一个访问的学校，所以请大家不用太多其他的揣测。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去过东海大学呢？我自己早年应该是超过十年前了，去东海大学的经验，会觉得这是一所会让人感受到浓厚人文气息的大学。如果你有去过的话呢，应该不会错过东海校园内的士定古迹路思义教堂。这座教堂是由陈其宽还有贝律明两位知名建筑师所设计，落成已经超过60年了，东海大学也已经将近70几年的历史了，所以校园内的一些建筑大楼也都带有一些时间的底蕴。总言之呢，我个人觉得这是一所相当正规，符合人们想象中的大学的样子的一所大学啦。我个人还蛮喜欢东海大学带给我的感觉，推荐大家有机会去台中的话呢，可以将东海大学当作是一个旅游景点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在东海大学的哲学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系呢？今天为听众访问到的东海大学代表是现任的系主任江文斌教授。关于这次的访谈啊，我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透露的是，东海哲学是个正在从传统哲学系转型迎向新时代的哲学系。为此呢，他们为大学部学生的修业规划做出不少变革，让我觉得非常的活泼有趣。跟我大学念哲学系时的经验相比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同。接下来呢，就听听看江主任对东海哲学系的介绍。
首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东海大学的江文斌主任来接受哲学新媒体的访问。在一开始呢，我们先请这个江主任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好的，主持人宪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海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江文斌，非常感谢哲学新媒体让我有机会代表东海大学哲学系接受访问。
OK， 那东海大学就我所知呢，算是一个蛮完整的哲学系，就是它有大学部，然后也有研究所。那所以一开始呢，就先请你跟我们听众简单介绍一下东海哲学系它的学制啊，还有它的一些师资相关的基本资料吧。
好的，我们东海大学哲学系是全国大学哲学系中拥有最完整学制的科系哈。我们目前有学士班、硕士班、硕士在职专班跟博士班。那在师资方面呢，我们现在共有专任老师10位，兼任老师4位。那如果粗略就老师的一个专长部分来区分的话，我们目前专任老师的部分，西洋哲学专长的老师有7位，那中国哲学专长的老师有3位。那我首先就西洋哲学，西方哲学方面，那个欧陆哲学专长的老师有4位，那这里面呢有2位老师是在德国拿到哲学博士，另外2位呢则是在法国获得他的博士学位了。那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的老师是石伟明，那石老师他是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他的研究专长主要是德国观念论、艺术哲学、柯林屋的历史哲学、解释学。那当然这几年来石老师也致力于中国哲学当代诠释的研究。那另外一位呢，留学德国的老师是林勋香林老师。那林老师是德国杜塞道夫大学的硕士跟博士，在学术专长上面 它主要是近当代欧陆哲学、媒体哲
嗯
学、后现代主
哼，嗯嗯，
义跟时间哲学。
哦，
那介绍完两位留德的老师之外，之后另外两位是留学法国的老师，一位是
嗯哼。
潘一凡潘老师。那潘老师是法国西巴黎大学隆泰尔拉德芳斯大学的哲学博士哈。那他的学术专长主要是当代的法国哲学、哲学文学理论跟批评以及美学。那当然，另外一位就是我个人了哈。那我是巴黎东大学的哲学博士，我的专长主要在伦理学、康德哲学跟欧陆哲学。那除了这个欧陆哲学之外，好，以上介绍这四位之外，我们系上有三位老师是留美的，取得博士学位。第一个是于贤于老师，那于老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他的学术专长包括形上学、现象学、希腊哲学跟中西哲学的比较。那第二位呢，则是李惠龙李老师。李老师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大学，他主要的研究领域跟专长是心理哲学、行动哲学跟语言哲学。那最后一位留美的老师是陈桂正陈老师，他也刚加入我们系上不久哈。那陈老师是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学术专长的部分主要是心智哲学、现象学跟形式逻辑。那以上呢是我们西哲专长的老师部分，那后面还有三位就是东哲哲专长的老师。第一位是蔡嘉和老师哈，那蔡老师是中央大学的哲学博士，他的学术专长主要是在清初的哲学，然后易经易学、老庄哲学跟宋命理学。那因为蔡老师他在宋命理学这个部分，他跟韩国学界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学术上的往来，那所以韩国儒学其实也是他的专长。那另外一位呢是林九洛老师。林老师是台湾大学的哲学博士，他主要关怀跟专长的领域是宋明理学、道家哲学跟孟子哲学哈。不过林老师这几年来，他致力于有关密契主义哈，就是神秘主义的探究了。那最后一位中国哲学的专任老师梁奋神梁老师，那梁老师是中央大学哲学博士，他的专长是新儒家哲学、宋明理学、政治哲学、比较哲学。另外系上还有四位兼任老师分别是刘希文老师、吴元峰老师、林英权老师以及蔡祥任老师啊。那这四位老师主要是协助我们系上开设有关心灵哲学啦、政治哲学、中国哲学，还有欧陆哲学这些的课程。整体来说，我们系的师资阵容是很坚强的，而他的专长也涵盖中西哲学的一些重要领域。
OK，听江主任这样介绍，就我很粗浅的认识来说，非常全面的一个哲学系。老实讲，就是包含西洋哲学嘛，然后还有西洋哲学里面的欧陆哲学，还有英美分析哲学，然后还有中哲，就是中国哲学的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完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请江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东海哲学，他在就是大学部，他们就学生，如果假设学生他们念这个东海哲学系的话，他们的修业规划啦，比如说可能系上是不是对大学哲学人的一个训练上面比较着重的方面等等的这些介绍。
好，谢谢你的问题哈。那因为我们系其实是以中西哲学并重，理论跟实践兼顾作为宗旨啦，用来培养就是具备中西哲学视野的哲学人才作为我们的目标。那因此，我们整个的课程架构哈，在大学部的部分，就是用这个做基础来进行设计。不过哈，因为原先我们的课程设计上主要是用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的区分为根据，那因为我们期盼哦，就是学生可以在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的学习上能够得到足够的训练，进而呢，他们可以有一个适切的人文素养，在面对一些文化冲击上，他可以有一些宏观的会视哈。不过，因为这几年我们也知道哈，高教环境其实有很大的改变。那不论是高等教育或者是哲学，整体的趋势上面，其实我们越来越强调这个跨域整合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在105学年度起哈，我们系上就实施课程的革新，采用新的课程架构哈。那这个课程架构呢，是以模组化的课程规划来进行。 那当然，他一方面还是强调，就是中西哲学的素养是我们要培养的一个重要目标。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想要透过这样一个课程改革，可以更加强化哲学训练在一些具体议题上的思考跟整合的能力。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对于我们这一系学生毕业之后的职涯发展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在具体的课程的设计上，其实我们主要把它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核心课程，然后呢还有所谓的原点研读、主题模组跟自由选修，这四个部分。在核心课程的部分，其实也就是我们一般都熟知的，就每个系都有一些它的必修课程。那这些必修课程的内容主要就是学习哲学的基本知识跟理论。那属于当然属于这方面的课程，在很多哲学系都可以看到，就是那些 共同哲学系必修的，像哲学概论啦、对啊，然后理哲学啊、中国哲学史啦、西洋哲学史啦、伦理学、形上学、知识论等等这些哲学基本科目，这是属于核心课程的部分。另外呢，我们有一个部分强调原点的研读，那这个部分主要其实是透过原点研读课程的开设，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学生阅读跟掌握原点的能力，所以我们有一部分的课程是在原点研读这个部分。那另外呢，就是所谓主题模组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此次105学年度之后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特色。这个主题模组呢，其实是透过把课程模组化，以及呢在模组化的同时搭配模组的种种课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capstone 的课程，这样的设计来去引导我们的学生可以更有系统的去选择他们比较感兴趣的科目。因为我们知道在哲学领域里面，其实还是可以有一些方向上领域上面的一种区分，那所以呢，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模组的一个课程的区分，一方面呢可以把哲学知识跟日常思考做结合，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引导学生在哲学的学习里面选择自己更有兴趣的那个领域跟方向。那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在选修的课程上面主要就把它区分成四个模组，这四个模组分别就是善与义务、社会与政治、知识与实在、价值与文化。那对这四个模组，我们要求学生，他必须要至少修习主修两个模组。那每一个模组呢，他至少要修四门课，这四门课里面会包含一门属于这个模组的所谓的同整性课程，就是 capstone 的课程。那每一个模组的那个 capstone 的课程呢，将会以属于这个模组的理论内容，比如说他选读的模组是社会政治，那就会以这个社会政治这个模组的理论内容来探讨怎么样把这些哲学理论跟一些现实生活里面的具体议题做连结。那当然这样的设计的目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它一方面可以引导学生可以有系统的去进行选课，学习他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另一方面呢，则是在帮助学生具体的生活里面怎么样去应用哲学。换言之，我们系的课程后来的一个改变，其实非常强调对于哲学所学的应用。那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系的一个特色上面就是本系的大四的必修课程就是毕业作品。那毕业作品一般我们当然会想说它是作为哲
写
学
论
系
文
学
吗？
生，对，一般我们当然的概念想到的是写论文，对不对？它是作为哲学系学生在4年学习的一个总结，你也可以说它就是这哲学系的最后的那个所谓的统整的那个最后的课程。当然，以前的做法都是以写论文方式来去做这4年学习成果的呈现，但是因为我们想要鼓励学生，可以用更多元的方式来去展现他的学习成效，那因此呢，在课程的设计上，我们就叫毕业作品，而不叫毕业论文。那这个毕业作品呢，在课程的设计上，在进入到毕业作品大四的这门课之前呢，我们又设计了一个前导课程。这个前导课程呢，叫做哲学专题设计，这是一个大三下他们要必修的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在学什么呢？它主要其实在学习一些比较实务性的一些知识跟技术，比如说影像的剪辑啦，文书的编排、论文的撰写、游戏的设计，纪录片或者是影片的拍摄技巧、 或者是剧场的表演跟剧本的改编等等这些内容。那透过这个内容，我们当然希望培养我们系上的学生，他首先可以先学习，如果他之后要制作毕业作品的时候，他所可以具有的一些相关的知识跟技能，然后把这堂课所学到的知识技能应用到必修课毕业作品的创作上，来去呈现他们对于哲学学习的活用跟反思的成果。那就这样的一个实施下来看，我们来看我们学生的一个毕业作品的成果，你会发现它会包含非常多面向的一种成果展现。你可以看到有同学啊，对于学术研究比较感兴趣，他会沿用以前的方式啊，选择撰写论文。但是呢，也有同学会以小说啦、绘本啦、心理测验啦、桌游啦、电脑游戏、纪录片或者其他多媒体，像 Podcast 啊这种不同的方式或媒介，来去展现他在哲学系的学习成果，所以是非常的丰富跟多元。这个是属于所谓的课程模组的部分。最后我刚才有提到，就是包含的四个部分里面还有一个是自由选修的部分。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都非常鼓励学生要跨域学习，所以我们在整个课程的一个设计上面，其实有一部分是属于自由选修的学分。这一部分就是要鼓励我们的学生可以利用这方面的学分去进行跨域学习。我们非常鼓励学生可以辅系双主修，可以把他在哲学学习的成果或者他的学习扩展到其他学系。那对于他的未来，不论他是进一步要做从事哲学的研究啦，或者是他就要去就业，我们相信可以透过这种方式让他们可以有很好的基础。
OK， 听江主任这样介绍真的是还蛮特别的，跟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啦差蛮多，因为我们以前大学就是它整个设计上会比较是哲学知识的那个
是
的教授。那东海哲学系这边听起来他们是有顾除了就是原本的一些哲学知识基本功夫之外，然后那好像还蛮鼓励学生可以去除了跨域学习，然后还有可以用一个毕业成果展的方式，然后去用一个多元的方式去做表达，我觉得还蛮好的，给学生多元的一个发展方式。这个是大学部的部分吗？那研究所的部分是不是也请江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因为我们系啊是以刚才提到我们主要是中西哲学并重，理论跟实践兼顾，作为我们研究跟教学的最高宗旨。那在研究生的培育上面，其实我们也是以此为核心啊，我们希望能够培育中西哲学教学跟研究方面的人才。不过呢，在具体的课程设计上面，我们除了硕博班，除了他们的毕业论文就是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外，还有一门哲学基本问题跟论文写作这样的一个必修课程。其实他的必修课程不多，就是毕业论文跟哲学基本问题论文写作这两门，其实就没有再规划其他的必修课程。那为什么要这样规划呢？因为他的用意在于让我们的老师跟学生可以在一个更自由的环境底下从事独立的哲学思考跟研究了。那因此硕士班和博士班的课程其实是依我们自己系上老师的专长跟研究方向去开设各类的这些哲学的哲学家或者专题的研究课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开设方式，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的研究生在老师本身就专精的项目上得到更多的注意，从授课老师身上可以学习到独立的哲学思维跟研究能力。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让学生在硕博士生的阶段，他们可以自主的去安排学习课程，然后学习规划自己的学习进程，定定出想要的研究方向跟领域，为成为哲学领域的专门人才做准备。
OK， 这样听起来东海哲学研究所感觉是比较自由啦，就是必修的科目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要帮一些没有大学可能不是念哲学系的学生，对，那他来到这个东海研究所的时候，他万一比如说对遇到麻烦的应该是形上学之类的吧，对，就是他可能没有一些基本的哲学知识的情况底下，系上会有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来帮助他们上这一块吗？
基本上，其实我刚才就是就一般正常的情况下来，就是让学生进来之后做的一个学习，就是跟着老师开课做学习。但是对于没有哲学基础，然后来直接念研究所的，我们会要求他要补修一些课程。哦，那当然这些补修的课程里面包含，比如说在研究所的学习上就不是基本的，就是中西哲学各多少门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哈，他会要求补修课程。另外，我们也鼓励同学哈到大学部去听课。来去补强自己所缺乏那些哲学基本的理论跟知识，这样。
OK，理解，好，还好这个他有的大学部啦，所以
是
如果
是
说
是，
要补修的话，应该算是比较方便，比较
对，
能够配合在一起这样子。好
是。
的，那我再来，我们问一下，就是东海哲学系这边啦，因为刚刚老师提到东海的师资，我觉得就是还每个领域都有的结构，那不晓得就是东海在就哲学研究的量能上面会有特别着重哪个方向？或是主题的发展，还是说就是基本上是各个领域，就是让研究的人员他们自己去发展呢？
基本上，因为我们系上哈，就我们的专任老师他的专长来说，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他其实涵盖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那当然，专长的部分会有，比如说中国哲学传统的，像儒释道这三个重要的中国哲学传统，都一定有老师在这个专长上面进行发挥哈。当然，我们也有一个我们之前的传统，就是当代新儒家，所以我们系上有两位老师，其实在当代新儒家这个脉络里面，再继续从事研究的。那另外，当然在西哲的部分，其实涵盖的领域也其实蛮广泛，因为每个老师的研究的一个范围其实不一样。其实说里面会有希腊哲学啦、德国古典哲学、当代的德国哲学、当代的法国哲学跟英美哲学各领域其实都有，所以可以说其实涵盖了哲学历史上大多数的这些重要传统。不过如果具体来说的话，我们从系上老师的一个，比如说国科会的一个研究计划，跟他们所发表的期刊论文来看，涉及的领域跟哲学家，哦，在中国哲学方面，当然有提到像当代新儒家啦、宋明理学啦、佛学啦。那在西哲方面，比如说当代的德国哲学，像德国观念论，哦，德国观念里面的费希特啦、黑格尔、海德格，或者是当代法国哲学里面的柏格森，哦，梅洛庞蒂，然后马塞尔、傅科、布朗肖。那英美哲学里面的 Davidson 或者是 Charles Taylor 等等啊，当然我们的研究生的方向上面主要基本上也是就是比较开放哈，就是说他们也涵盖了一些中西哲学的重要哲学家跟理论，都有研究生在进行相关的研究。
了解，好，大家这边可能听到很多词哦，你可能不是很清楚，没有关系。对，但是假设如果学生比较不是很理解的话，就没有关系，因为在东海哲学系跟研究所，基本上应该是每个不同的领域你都能够获取到一些资讯跟训练。
是是。
好，那再来的话呢，可能就要问一个帮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是不是念哲学系所，那他可能只是对哲学有兴趣的听众。那我帮这些听众稍微问一下，就是东海哲学系这边呢，就是有没有对一般大众或者是青少年、高中生等等的，在一些哲学普及的推广上面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相关讲座啊什么的这种
是
规划，或
是，
者是过去有做过什么类似的推广吗？
好的，谢谢你的问题哦。那当然，面对社会大众这一块，早期啦，我说早期，像我刚到东海任教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系上会定期的开设大众哲学讲座，哦，提供社会大众接触哲学的机会。而且我们很多年以来，我们持续在学校的推广部哈，其实我们有开设所谓的哲学硕士学分班的课程。我们可以让一般大众哦，透过这个学分班的课程去接触哲学、了解哲学，然后当然也希望他们愿意更进一步哦，进入到校园里面来学习哲学。
学分班是指说一般人就是他就报名来就可以上课的意思
而
吗？
它其实因为它是硕士学分班，所以
哦
呢是指具有大学或同等学历的人就可以去报名这个硕士学分班的课程。
了解了解。
那这个是我们之前跟一直持续在做的一个做法， 那这几年我们的一个做法上啊，我们现在其实在高中的推广这个部分，我们会很注重，比如说我们每年的寒假哦，会办哲学营啊，这个营
哦
队来做这样的一个跟高中生接触哈，透过这样的营队来让高中生对一些哲学议题可以有一些涉猎跟了解。那
哎，
除
所
了
以东海现在那个高中哲学营还是有在办吗？就每年会举办吗？
对，除了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停了。
哦
然后，但是像我们去年就有办的，然后今年也应该说这个学年度也预计在明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再来办高中的哲学营。
了
那
解了解，好。
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近几年的一个做法上面哈，我们则是希望透过我们在大学部所开的课程，来将哲学的种子往下扎根。这一个做法的具体操作上面。是指我们从105学年度开始，我们就持续开设儿童哲学故事写作这样一门课。那这门课其实是由授课老师啦，他带领着修课的同学哦，分组讨论，然后去发挥一些创意跟巧思，引导这些修课的同学把他在哲学系所学到的哲学理论跟概念思辨，改编成一些适合小学中低年级儿童的这些故事，而且呢，这个故事创作出来之后，还要绘制成一个绘本来作为他们学习的成果。
这个是系上开的一门课吗？还
对，
是
这是
说
系上开给我们系上大学生修的一门课。好，那因为这一个课程本身，我们也都参与了东海大学的 USR 计划，所以呢，我们会安排就是选修这门课的同学。他们的课程内容里面有后半部分是实际到小学他们的阅读活动跟课程中，以他们所绘制的这些哲学故事跟绘本作为教材来对小学生说故事进行服务学习。所以从开设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陆续跟一开始是跟我们自己学校的东大附小合作，然后后来也扩及到邻近的荣丰国小啦、竹林国小。甚至我们最近前几年也到南投中寮的偏乡小学跟永康国小合作过，那取得的其实是很不错的成效哈。那除了这个之外，上个学年也开始在开设另外一门课程，延续这样的一种哲学推广跟服务的精神，就是儿童逻辑。那这个课程也一样，就是课程的设计上会到国小去带领小朋友。由大学生修这门课所设计出来的一些逻辑思考、一些游戏活动，去带领他们进行哲学的一个思维的训练。好，那未来我们系上其实也规划了哲学跟 Podcast 结合的课程，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同学修习这样的课程，进行一些具体的日常生活的哲学议题的探讨，然后录制 Podcast 这样的一种课程，可以进一步哦，就是。对于哲学在台湾社会的推广上尽一份心力。
OK，听起来非常丰富啊，
对
就是针对儿童哲学这方面。然后再来，我们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在台湾其实哲学系算是很小众，然后对，然
对。
后念的人其实也不多，所以我觉得好像某程度上，我们不同学校之间的一些联系好像会变得蛮重要的。那这边
是，
想多了解一下，就是东海哲学系这边啊，有没有跟就台湾其他的哲学系所或是哲学相关的单位做一些交流啦，或者是比如说一起办一些什么相关的活动，或是什么共同研究的主题等等这方面的合作有吗？
应该说这个区分两个部分哈，一个部分有老师有个别跟其他学校哲学系老师有一些共同研究的计划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系自己本身是2016年以来，我们持续跟长荣大学的应用哲学系合作。我们每年的5、6月的时候，会举办2系的大学生联合论文发表会，就是从二零一六年一直举办到目前，每年都举办。那当然，我们是希望透过让2校的师生用这种方式可以相互交流跟成长。不过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当然希望也可以跟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多做交流。
了解。这个论文发表会，它是针对大学部学生吗？还是说
对，针
是
对大学
大
部
学
学
部学
生，
生？OK，
是。
好，这个倒是 我第一次听说，
是。
对，不晓得有这个，就是跟长荣这边有合作。那最后这个，我们在台湾做哲学研究嘛，就是
是。
相对来说，我们大多数还是比较在做西方哲学的研究，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儒释道这些哲学的研究。那不晓
对，
得在就是系上这边是不是有老师，或者是说系这边自己的态度上面，对于台湾哲学的发展上面有没有一些想法？
好，谢谢你的问题哦。对于台湾哲学现在的发展情况哦，这个啊，当然首先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啦。我必须说这几年的情况，比起我个人念大学的时候，这个大概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哦，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台湾社会对于哲学的不了解甚至误解，比起之前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善跟进步了。当然，这个必须归功于这么多年来有很多的团体，比如说像台湾高中哲学推广学会啊，还有像你们哲学新媒体啦，还有一些个人，他们在哲学的推荐上其实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跟贡献哦。那所以我们也其实也可以看到，现代哲普书籍的出版其实也蛮多了。哦，还有就是有一些团体也会进入到高中以下的学校去进行哲学的推广，这些其实都会使得哲学慢慢的被我们台湾社会所更加了解跟接受。但是我觉得哈，不可否认的，这个部分也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呢。所以你刚才提到说，我们除了我们自己在学校里面老师的这些研究之外，我们是不是对哲学，台湾哲学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和想法？我们确实曾经跟电台有过接触啊，当然这个还在这个进一步的细节的这个洽
商
谈当
讨，
中。对，我们希望，当然我们希望，我不知道能不能成，但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透过电台去制作一些哲普相关的节目哦，来为台湾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那基本上，当然我们知道哈，就是唯有台湾社会哈，对哲学有正确的了解，体会到哲学的重要性。我们台湾哲学的整体的前景才能够有更好、更蓬勃的发展，然后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办法为台湾的社会以及全世界的哲学做出更好的贡献。
OK，谢谢张老师。
谢谢。
今天非常详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说，东海哲学系它在学制上啊，还有师资上，还有它跟一般大众的一些交流，跟他们所做的一些活动。最后，我觉得我要特别提一点，就是其实我对东海哲学系的印象很深的是，其实是你们的网站。
啊，真
东
的。
海真的，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我看过哲学系网站里面最有为使用者来着想的网站。就是
谢谢。
对，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呢，或许也可以开一下东海哲学系的网站，因为它的分类方式跟其他一般那种大学系所的分类方式其实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我们通常就会什么最新公告，然后师资，然后什么修课相关的，因为它就是针对哲学系所的师生来去做的网站。但是东海哲学系的网站，我觉得它不是只有针对就是哲学系师生设计，它还有针对一般大众，就是
对，
比如说他会看到说为什么念哲学系。
对
哦，还
对对对，
有为什么要选东海哲学来念这样子？我觉得这个
是，
是蛮特别的，可以看得出来说，东海哲学系在整个面向一般大众的一个开放的心态。
是，
OK，对，所以我最后这边稍微提一下。那不知道江主任这边还没有什么其他想要说的？
是是，我其实最后就是要感谢现役啊，还有哲学新媒体。哦，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其实也为台湾哲学的推广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那很高兴这个有这个机会接受你们的采访。我觉得大家一起对台湾的哲学的推广一起努力，一起做出贡献，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然后，所以我们也很乐意配合你们的采访，我们也
谢
希望
谢，对，
哲学的这个种子能够扩散到台湾社会的每个角落，让台湾社会可以具体或者是很正确的认识到哲学的重要性，以及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实际体验到哲学对他们的帮助。
OK，非常谢谢张老师这个结语，非常的光明跟正面，
谢谢谢谢
让 我
谢谢。
们觉得那个推广哲学充满的期望。好， 那就再次谢谢江老师今天
是
我们的掌位，谢谢
谢谢。好，谢谢您，谢谢这位新媒体。
解构哲学系，认识哲学就从认识台湾哲学系所开始。